OK，我们准备开始这个第三堂课。第三堂我们要集中在这个异梦异象的解释。我相信大家听了很多，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记住。不，因为这讲义都在教会的网上，有2007、2008年都有相当完整的记录，所以大家有会有空可以再多看。而且，特别是你当真的有异梦异象的时候，你可以特别详细再去看，这样还来得及。基本上，我们有需要一些简单的、基本的解释工具嘛，当然是要圣经啊。然后，从我个人的角度，因为我们教了用圣经解释，需要一些线索，所以最好是用逐字翻译的版本，比如说英文的钦定本啊，中文的和合本啊。我们等一下会解释为什么是这样子，需要逐字翻译比较准。这是我这是从解释异梦异象的角度。那最好也有圣经的软体，这样你可以查找很快，比较不同版本。特别是关键字很重要，如果有一些线索是因为关键字，比如说查圣经中所有的火代表什么，如果有软体就很容易了。最好记录的本子比记录本子更好了，就是要用。电脑记，这样你可以随时查找，放在网上啊。然后需要一个小小的录音机，MP3，这样半夜你就可以录下来，第二天再看。这很重要的，因为你可能是下一次有空是半个月之后，你都忘了。另外就是参考书了，有一些圣经的参考书啊，先知预言的、启示性的，这书都需要看。然后我刚才提到说，有些叫《周公解梦》一本书吧，那是坊间书啊。然后古今中外有各种不同的书。那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教的是解梦出于神，《创世纪40章第8节嘛，所以我们必须有这个属灵的纪律，我们不需要去看那些东西，因为我们知道每一套理论后面都有它的根源，这根源是从二层天来的理念、意念，对我们都不太好，绝对也不是从跟圣经符合的。比如说发财啊、爱情啊、桃花运啊，这些东西都是二层天的想法嘛，所以我们根本也不需要看，因为解梦出于神，我们要这个信心。所以这为什么我们教会需要教导解释异梦异象，否则我们就把这个异梦异象的领域白白的拱手给是那个不属于神的人嘛。对我个人来讲迄今为止，我之所以能够进入这个先知性的侍奉，我觉得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不仅仅是祷告，更加是记录。我是大事小事都记录，正是因为我记录，我才很容易的一下子就进入异梦异象解释的领域。当然，也是神特别给我一个呼召嘛。所以对我来讲，就说克服难阻，开始记异象异梦，是。我跟神立约，既然异梦异象是祷告的邀请信，我开始把它记下来，其实是就是我回应神的祷告，邀请说：“OK，我现在我来了，我跟你订个约，我寻求你就要告诉我，但神一定会告诉我嘛。特别是小事中心，神才会给更多的启示，高抹更深嘛。所以异梦异象的启示是渐进式的。”一方面就是说，当我们一步一步寻求的时候，神一步一步按着我们的中心，把又大又难的事告诉我们。所以不要小看说记录异梦异象。记录异梦异象是说我们在神面前一个下定的立约，你要不写下来，它就是很容易忘记。一写下来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就是在开始已经在做解释，因为你开始整理，圣灵会开始工作。所以很多信徒，他虽然很多异象异梦，他也不会解释，关键就在于他没有积累。他一会儿觉得，哦，很神奇，很好看，就看流行电影一样，看韩剧一样，过后就忘了。我想，因为他没有记下来嘛，所以很简单，入门很简单。记下来难啊，因为记下来大家都很忙嘛，你哪有时间去花写？特别是要打中文，那就不更难嘛。但是如果你要做任何事情，你要做得好一点，你一定要下点功夫了。你要操练异梦异象，你一定要胜过这个记录这一关，否则你永远没法进入一个特别出色的。你没有积累，你就没有数据，你的论文就不太好。 所以啊，很多时候神给的异象异梦也是分段，像电视剧一样，如果你没有记下来，总是会缺欠什么，那解释就不太完全，不太顺。所以很重要的记录。所以这就为什么很多人常会说："嘿，我信主好多年了，我来灵粮堂很久了，我就是没有异象异梦，那怎么办呢？"其实很多时候，我相信神已经跟他说话，比如说祷告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很简单的图像，就是异象。或者有时候神真的给他梦中说话，他以前认为说事物多令人烦恼就做梦，他就根本没去想去记录，结果他就没法判断。所以有时候你没有异象异梦，不是真的，是因为你不记录，所以神也没法带你进深嘛。所以你回去晚上啊，我也经常教导大家说，回去今天晚上就不管有没有，就是神啊，我很愿意。过去如果有，那就对不起了。不过今天晚上我就在恭候你。你有异梦，我一定记下来；我在祷告意向，我一定清心。我想这个门又重新开启，所以很简单的，因为神要跟我们沟通啊。如果我们多一条方法跟我们沟通，何乐而不为？你想对不对？如果我们不能坚持说我们只跟我们的父母亲打电话，而不用 Skype， 或者是 Instant Messenger， 越多越好嘛。我想是道理是一样的。然后我有很多梦，但都记不住，有什么方法帮助记梦呢？道理也是一样嘛，就是说你要开始把它写下来，在写的过程中，其实你是在操练自己的心思意念，整条理，就像给自己的头脑编一个 software 一样，这样以后有梦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潜意识就把它记下来，就是这么简单了。我记到现在，我记梦，我现在只要记一些关键字，好几年前的梦，我只要看到关键字，我就整个梦就会记起来嘛。那是因为我头脑中已经训练成功了，我可以记住。所以很多时候，我为人家祷告，好几年前的祷告只见过一面，他要讲起来，我就会记得。就可见我头脑中的这个数据库 （data warehouse） 已经建得相当成功了啊！而且我随时可以把同一类型的梦就想起来，可以串通起来嘛。啊，这是一个解释的功夫。你要没有积累就。你要不能厚积薄发，这个解释也就没法特别的帮助不了很多人，甚至帮助不了自己了。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操练说如何通过默想、异梦、意象来达到这个潜意识的操练，帮助你记梦。有时我做梦梦到一半，我还提醒自己说："哎，我要记住。"这是很我的解释。哇，我是操练得相当的成功，我都会是自己提醒自己说："我一定要记住。"结果真的会记住，特别是这样子。有时候你醒过来，真的只记得一点点，但是你开始写的时候，哎，突然间很多事情又回来了。所以是这样子，就是我们头脑中这个硬盘拿出来，需要时时的被更新嘛。啊，道理是很简单，而且记录异梦异象，关键不在于你记多少，写能够记多不能够记得越多越好，而在于你能够记多少。因为我们跟你刚才已经讲过，说这异梦异象它毕竟只是一个途径，神要传一些信息给你。这信息很多时候我们心里面接收到了，但我们的悟性还不能完全理解。怎么讲呢？比如说常常你为一件事情又大又难的事情祷告的话，你心里觉得很平安，但你说不出所以然，但你知道神已经答应了，其实是已经收到神的信息，只是我们悟性难以理解。这跟荒言祷告是异曲同工的，所以有时候你能够记多少，一个梦很长，但你记了一点点，那一点点就是你足够你需要用的。然后到了某年某月哪一天，突然间你会想起这个梦，你就会明白神的意思。所以无论如何，你一定要记下来。同时，你要必须为你的家人记梦，因为很多时候神是通过自己周围的人提醒我们的。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记录的时候最好是录音，更好是写下来，因为你需要查找。录音的好是快，但是你很难用查找同样的，因为有时候你在睡醒的时候，你的口齿都不太清楚，自己都听不清楚，你很难变成那个。所以我第二件事情就是说，第一我记录，第二是我把它用非常好的方式把它分类整理，所以我随时都可以查找，我在电脑中查找。这样对我个人成长帮助好大，所以一般我编号我也把分成四类嘛：异梦、异象、 预言，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意念，这三个四种都不一样的，所以我的编号中必定有这样子，我一看就知道。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编号归档，比如说呢，我可以2007年09 30 01异梦，然后是谁做的，这样的话就可以随时查找，按年查找，按月份查找，按日期查找，按类型查找，按做梦的人查找，随时都可以在网上查找，这样的话很容易，我每年只要Christmas 这样看一下，我就知道很多事情没有成就，神的心意是怎么样。你别小看这样子，这样子的话你想想，每星期只要一次，十年下来就有多少次，五六百个了。我现在已经很多大部分我现在的意象在服侍的时候意象我都没法记，因为太多了。但我自己现在最重要的记，我也记得，最近看已经快到1000了，就是1000个意象、异梦、预言、意念，就是过去这很多年来的，这些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属灵财富，可能别人都不太理解我是什么，但我个人来讲，这是神带领我的印证，所以是非常好的一个，也是我属灵操练的作业。所以啊，为什么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教呢？我想第一就是我记录，第二就是我有分类整理，第三就是有神的一些恩赐。但基本上这三样都必须齐全，你才成为一个真正解梦之能。所以啊，那我们讲一下要记什么。记录的话你可以或多或少 you know, 但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是不能错的。第一，说你按照发生的次序记，你不要从头跳到尾，跳来跳去，你要像标准，就是说你好像在写一个电影剧本，别人看了他也能够明白，要有足够的细节能够让人家明白，对方有想象力嘛。像我们看小说一样，我们看那个小说，我们头脑中会出现一些情节，其实是把对方的一些意念在我们的想象力中再现，很简单的。所以我们一个好的记录就是标准，就是说给别人看了他也能够明白你到或多或少到底做了什么梦。但是对于一个有解梦恩赐的人，当对方描述的时候，其实圣灵会把对方的梦意象这样头脑中演变一次的，所以你还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细节啊，这需要操练的。但这种操练其实也是来自于你记录，你记录的时候你就对这些那种各种各样的线索很清楚，我们等一下会讲。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你要尽量详细，然后熟悉以后你就可以记关键字。那我们这是主要的原则了。那么到底记什么呢？首先你要记发生的日期跟时间嘛，因为很多时候日期跟时间也是线索，这是根据异梦意象的数字，等一下我们讲。第二是记录的过程啊，各种人物啊、方向啊、颜色啊、各种万物都是很需要注意的。刚开始你可能不觉得很重要，但是你当你异梦意象看多了，你就觉得说哎，真是小处，你才会发现这些线索是什么。然后在异梦意象中，你当时的里面的情境的感受是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知道就是说我们的感受就是我们对外界的刺激做的反应嘛。所以有时候神就让我们经历这个体验，经历这个让我们体验说我们身上有什么破口，或者是经历别人所经历的，明白他为什么这样反应。有时候是这样子，是经历别人的经历。所以在一有异梦意象一瞬间，或者在发展过程中，那个灵里的感觉是非常重要的线索，你要记下来。当然也是前因后果，就是 OK 睡觉前在想什么，也很可能真的是跟他有关，神要指引你带路啊，给你一个策略，属天策略，或者是你明天要做什么，神会给你一些异梦让你说不要去，或者去了要怎么说，常常有这样的带领。OK, 所以现在的话让我们来讲一下说解释到底是怎么回事嘛。解释到底是属人一个悟性的操练，逻辑推理的应用，还是从完全是靠属灵的圣灵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自己一点自由意志都不起作用了。 圣经上面其实讲得很清楚嘛。创世纪四十章第八节他说解梦出于神，意思是说最终这个解释一定是出于神，这个异梦异象的意念从神来，这解释也必须从神来。然后所以天使在启示录十七章他对在解释这个启示录十七章是异象，他也特别强调智慧的心可以在此思想，就是有智慧的心 wisdom 从神来的智慧启示的灵可以在此思想。思想是什么呢？思想就是运用我们的逻辑推理来思想，但是这个智慧是从神来的，所以说明这解释是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属天的亮光启示智慧，智慧也启示灵的彰显，让你洞察一些属灵的事物，属灵能参透万事。第二个就是我们正常的逻辑推理，我们这个心思意念的参与，自由意志的参与，这两个完整的结合就是一个完整的解释的过程。所以基本上呢，如果从神的角度来讲，解梦既然出于神，所以我们解梦其实是深渊跟深渊响应。为什么摩西刚才讲了，在民数记里面讲了，摩西神跟他明说不要不说谜语呢？因为神知道说摩西可以跟自己深渊跟深渊响应，心意相通，瞒不过他，也不想瞒他，所以这个就是深渊跟深渊响应，是一个解释的终极境界。从神的角度来看，第二个从神角度来看，就是说神破碎的地方涌活水，老我不被破碎，你就无法体会神的法则，不能造就人。什么意思呢？异梦异象如果跟预言一样，既然是安慰造就劝勉，它一定是神指引人的信息嘛，而这信息一贯是符合神做事的方法，十字架的功课，先付出然后再奖赏，从恩典到恩典，从荣耀到荣耀，靠信心得胜，这基本的原则如果你很熟，有时候你看到异梦异象知道是神要引导那个人，你几乎都不用想就可以解释了，因为你自己已经经历过被神破碎过。所以帮助别人解释异梦异象有时候更容易，是因为你已经走过这条路，所以你有时更容易理解人。所以第三点就是说，既然解梦出于神，我们真的需要圣灵的帮助恩高高某，我们才能够一个完美的解释嘛，先知性的高某，智慧跟启示的灵。然后我们常常看到各种解释深浅不一样，有的很简单，有的写长篇大论，其实这跟预言一样啊，有的只是很短的一句话说神爱你，像我刚才讲这个每个人都可以说的预言，那有的人可以从你出生到将来到天上做羔羊的婚宴，他都可以讲完，这样的区别是什么？其实对我来讲，很多预言异梦异象的解释信息都是一样，比如说我可以说神很爱你，那我也可以说神从创世以前就爱你，以后到天上还是爱你，永远都会爱你，你永远要被神爱，其实到最后也就是神要爱你。所以这个就像保罗啊、彼得啊、约翰他写圣经一样，其实他是指证耶稣基督，但那样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语法、不同的习惯讲述同样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解释也是这样子啊。有一次我在想说怎么把解释分类的时候，神给我这个希伯来书四章12到13节，这是对神的 Logos 讲的，神的道 Logos 是活泼有功效，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骼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意念的主意都能辨明，并且受造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明。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突然间我就想到说，其实解释也用三个层次啊。第一个就像鹰的嘴一样一下子赤露，所以一句话点醒一个梦中人。有时我们传一个信息，宁可像拿一根针刺他一下让他跳起来，胜过这样用力打他一拳让他受不了。我想很多时候神的预言异梦异象的解释就是这样一根针刺的功用，四两拨千斤，神做事的方法最喜欢用四两拨千斤的， 比如说请以色列王后，请那个哈曼来吃，顺便把他干掉，呵呵，这就四两拨千斤。所以因为神靠的不是马的力气大，是要看到智慧跟启示的灵。所以你这样理解，就哇，这个也是很大的功课。第二个就像第二个层次的解释，像鹰的爪子开始抓住猎物把它剖开，所以一一道来解的巧妙，其中各样的线索一一的互相印证，线索印证主题，主题就是第一层的解释，说这个异梦异象的关键是什么。第二个层次是剖开，就是说里面有什么线索可以验证这中心呢？第三的话就是辨明，就是说像鹰的翅膀一样，那基本上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运作啊，甚至有时候是可以有一些预言恩赐的解释，在恩高之中，你就直接解释，各种线索也表明。这在圣经中也有，在现在的先知性侍奉操作也有。我们等一下有一些例子，比如说启示录十七章，大家回去看看，刚好就讲到三个层次的解释。然后啊，使徒约翰看到这个坐在众水上的大云户所受的刑罚，然后他手里拿的杯啊，骑的兽啊，各种颜色啊，然后讲到神要做的事情啊，然后神说，天使也对他说，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他还告诉说，七头就是女人做的七座山，七位王，后面怎么样？最后讲到羔羊的得胜啊，然后同门招。被选有忠心的也被得胜，然后这些在得胜以前，这十角四王后来一起合起来啊，要攻击啊，羔羊耶稣基督嘛。所以这些东西其实仔细看一看啊，我们从这个先知恩高运势的角度来看，这里面真的是有很多的原则可以来选嘛啊。所以第一层的解释就是说，神把这个意象的中心向啊。约翰来说，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银户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嘛。然后第二个层次的解释，他开始去解释各种各样的啊东西啊。这个山七头代表七座山，又是七位王，五位倾倒，一位还在，一位还没到。啊，这是第二层次的解释，开始进入这个异象异梦的灵异当中，顺着它流转。那第三这层次就开始画预言了，异象一中没有提到了嘛，比如说羔羊的征战啊，这最后结果是怎么样，这些都是在神的计划中，他就顺便的讲出来了，所以是第三层次的解释。所以你要看到说，解释异梦异象其实有很多种方法，很多种层次。我们呢，等一下再第四课中会讲到如何操练这个层次。那有些解释的基本原则跟预言是一类似的，就首先你要避免惯性思维嘛。过去解释是这样解释，并不等于说现在就这么解释。你的神学观念是怎么样，也很有时会说，这个是代表什么，所以他异梦是这么解释，其实不一定的。然后也不一定是我们现在手头的麻烦之事，有人在现在在找工作，他以为神给他的异梦就是找工作，其实神可能要先跟他说说一生的呼召，然后再来找工作，这些往往是神的奇妙啊，神看问题的角度根本不一样。然后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人生的经历嘛，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红色，如果你是中国人说红色代表喜庆啊，其实红色在异梦异象中从神常常代表神的宝血遮盖，所以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问题，是个人的经历啊，也是需要小心。所以啊，这里讲到说如何分辨人的声音跟圣灵的声音呢？啊，有时候就是我们求祷告求神怎么解释嘛。啊，其实这听辨的声音其实就是很简单，就如果我们平常常常花时间在神的脚前，能够进入安息，这个声音就很容易听到。它不是说你要竖起耳朵的听，而是自然而然的就知道的听。那是怎么回事呢？比如说你跟先生太太感情很好啊，你们常常坐在一起，有时候一个想法对方还没讲，你就知道了，就是这种自然的，不是很照做，也不是很急促说神啊，现在告诉我，这样你一定听不到的。所以就平常需要操练啊。 能够随时听到神声音的人，必定是能够随时在一瞬间他学会进入安息，在主脚前。这是非常好的属灵功夫，就是说不管任何时候再大的事情发生，你一集中说神啊，你灵里面有一瞬间的安息，这个意念就可以，很多时候神就会讲话。所以我们的操练的目标就是要进入这安息。 OK， 所以解释异梦异象的话，我刚才也讲了，就是说我们必须首先用象征性的角度解释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信息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个就不要强求解释，很多时候就是解释还没到，比如说耶稣基督的，关于耶稣基督的羔羊的受死这个预言，很多时候都有了，但是大家还不清楚，像这些例子是过后才有才明白的。同样我们异梦异象是有一部分是过后才明白的，那为什么神还给你呢？他只是告诉我们说，给你一个证据，说你看你确实一直在我的看护当中，我确实在保护着你，我们会更加感恩嘛。那有的异梦异象其实是现在就叫用安慰造就前面，所以我们如果一时祷告神没解释，我们就把这时间留给神。然后基本上的最后的目的就一切为了造就人，我们也不要急着帮人解释异梦异象，我们也不急着为自己解释异梦异象，因为我们知道神有他的时间嘛。所以特别是我们当操练异梦异象有一定成就的时候，就跟那个祷告一样，不要见到一个人就说，嘿，你有什么异梦异象我帮你解释，然后就拿了那张表对说，哦，红色所以代表耶稣就保险什么，这个常常犯的错误是这样子的。又是用先知性的知识，有先知性的知识并不等于说神就要这么用，我们要非常小心，要不然你操练了半天看起来好像很先知性，其实都自己在骗自己，你有知识不是神要你这么用，那就假传圣旨。第二就是说，在异梦异象中如果看到别人的话，其实是神要我们借鉴跟带导的，这跟预言是一样的。如果真的要分享，也要找合适的机会方式，或者第三者就可以来传递。OK， 所以我们现在讲一下基本的解释步骤，然后我们就会讲线索。这解释步骤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七步，然后我为什么会给它写成一二三四五呢？目的就是说在于给大家一个可以重复的，每次都可以重复做的一个很简单的步骤，这样你借着这个重复的步骤中，你慢慢学会解释异梦异象。而且每一个步不是说每一次异梦异象每一个都用得到的，基本上就是说你有时是用到几个步骤，但基本上你练习成熟化，这些是非常有帮助，而且到最后是非常一个自然而然的，非常的 natural， 非常自然的步骤，你也不会想说这是第几步，因为你已经变成一个习惯的反应了。当然第一步就是正确区分来源，我们刚才也在第二课讲说我们怎么辨别嘛。那不同的来源就有不同对策，从神来的异象异梦我们当然要分析要祷告，从人自己来的梦呢，有时也说明一些问题啊。比如说你常常梦到那些上厕所又来不及，这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些问题需要扭转，但是这些被神医治和扭转以后往往也不会再发生了，所以这些都不是问题。那从二层天来鬼魔呢，我们就要小心对付，不要给鬼魔留地步，但是我们也不要太过去说一定要钻牛角尖，一定说我永远不要再这样子。所以我们这样的比例是什么呢？当一个操练成熟的人，大部分的如果有梦意象大部分是从神来的，除非他太累或是他会做一些自己人的梦，那更少就是说他会直接受到，当他属灵复兴的时候或者太累的时候他会受到灵界的攻击。所以这一二三这个比例是这样子，我是说对一个操练成熟的有能够进入神安息而安睡的人应该是没什么大问题。那第二个步骤就是说，当我们知道是从神来以后，我们要确定他的属性跟范畴是神给个人的还是教会的还是国度的，是启示性象征性抽象的，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还是 有别的方式。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试着去思考。我们也说，大部分的异梦异象其实就是给个人的安慰、造就、劝勉，啊，实在不是跟什么国度性的，也不是什么教会侍奉有关的，也不用太高抬自己。所以啊，这样的步骤，其实就是说必须靠不断的操练、有经验积累才行，否则你没法理解是什么。所以第三步就是你要确定中心。其实进入第一层次解释，知道是从神来的，大概知道是啊什么范畴的，我们开始这是什么意思？当然你可以直接问神，或者是说你可以祷告进入神的同在，圣灵也会给你，让你觉得意思是什么。当然有的是说有异梦异象发生的时候，你已经直接知道什么意思，大概第一个层次解释。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悟性的方法，我们等一下照着我们等一下会教的各种线索，我们查看说，嘿，这里面有数字，或许里面神要通过数字说什么，我们查查看，嘿，真的刚好适用，祷告神印证，常常是这样用悟性解释嘛。所以第四步就是说，OK，那大概知道讲什么了。常常是在做异象异梦的时候，神会给你就，哎，觉得说这个是跟我家庭有关的，但具体的话我还不太肯定，那我就可以走第四步的寻找支持线索。线索就是我们等一下会教的时候，有一些基本的线索可以帮助我们确定中心。所以一个真正的线索必须是跟我们中心相符合，否则要么就是你没有真正的中心抓到，或者是你解释就是，错误的解释嘛。所以我们要避免两种极端呢。我知道有的人他就说我做事情讲道，更何况是解梦，从来是靠圣灵感动。我站在就讲，没有我就坐下来，这是非常自由派的嘛。那另外讲解释，哇，这个异梦异象中什么事情都是符号，很会钻牛角尖嘛。然后说得头头是道，结果也不是神要说的。所以这两种极端都要避免。所以我们就是要一个灵性跟悟性的结合。灵性就是我们靠圣灵的光照，悟性就是我们会试着用这些方法步骤，用着我们先知性的知识去印证由灵性得来光照的解释。然后第五步就是 OK，那你大致知道怎么回事，又有解释了，你还需要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就神用别的其他方法来印证，通过别人的一句话、心里的感动啊，或者是环境的验证，这是最重要的。然后我们也必须相信说，我们一定要小心求证。神不怕你小心，他就怕你不小心。结果你就真的不小心了。所以啊，归根到底还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的内在恩高的引领，这个敏锐健全是很重要的。一个健康生命的人，跟神的关系健康了。也不是需要什么天使传讯，往往就心里面一个 binary answer，就 yes or no，是和不是。圣灵恩高指教就这样子啊，二进制的嘛，很多在我们心里面觉得对还是不对，大家至少可以操练，不太复杂。所以我们敏锐于圣灵的引导，这个就容易。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解释，我们灵里面问神，神觉得心里灵里面觉得好对好舒服，我想这个就是圣灵的印证，所以是这样子。其就是说，另外一个应用就是说，我们可以常常去问不同的人嘛。我也这个梦我不懂啊，问我的小组长、区牧、牧师，每个人讲的都不太一样。但很奇妙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常常会说，听到某一个人的解释，哎，你觉得说这个解释真的是正合我意，打动我的心，这个往往就是一个圣灵的拣选跟印证。然后第六步也是需要求神智慧跟应用啊。神给你一个异梦异象，你有解释，还会怎么运用？比如说约瑟就是在创世纪41章，他帮法老王解梦，他预言有7个丰年、7个荒年，同时他有神的智慧，向法老说：“你要怎么做才可以度过这个丰年跟灾年？”所以结果在41章38节，连埃及法老突然间他眼睛亮了，说。哇哦，这个有神的灵在他里面，所以马上就提拔他管理埃及全地。所以这个运用的智慧跟解释的智慧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 不仅仅要求解释，更要求应用。我前一阵子也是突然间想到嘛，但以理也是同样有解释的恩膏，而且他还有应用的恩膏，他有管理的恩膏，他可以做四朝元老，还是稳居高位，所以有时候上上下下。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职场恩膏，你不觉得吗？我们有运用的智慧，我们不仅有神的引领，通过意象、印象引领，通过各种引领，我们更有智慧去运用神给我们的引领。这个就是真的职场恩膏啊！所以操练异梦异象对于我们日常生活工作其实是非常实际的。然后第七点，最后一步就是说你要定期重新体验啊，因为这异梦异象中的启示是渐进式的，神有时候是根据我们不同成长阶段、不同的需要开始体验的。特别是有些异梦异象是关乎你一生的呼召的啊，有时有好几部分神会慢慢的启示，所以我们必须要记录然后查找。因为神给我们的策略信息往往就隐藏在这个异梦异象当中，如果是神选择这样跟你通过，这个策略跟方法跟鼓励是对我们是无比的宝贵啊。 OK， 所以当我们明白这些基本的步骤、解释的原则、三种层次的解释，我们最后要进入一个比较细致的探讨，就是说异梦异象中的象征跟符号啊，就像箴言25章第二节讲说啊，将事隐秘是神的荣耀，将事查清是君王的荣耀。有时候神就是因着他的荣耀把这隐秘藏在异梦异象当中。我们作为耶稣基督同作王的这个子民，我们有这个荣耀，当我们把异梦异象的事情的线索查清的时候嘛。所以这些象征性的符号其实都在网上都有，所以我就很快带过，因为大家也不需要记得这么多，除非你真的有异梦异象用得到才行啊。所以每一个符号都有一个基本意思，然后有一个隐身意思嘛，有正面的隐身意思、负面的隐身意思啊。当大家有异象异梦的时候，你就会慢慢开始体会到其中的妙处了。这关键是说等一下操练你要有，或者回家有异梦，要不然这些只是一个知识啊。基本上我这里有五类：人物、方向、数字、颜色、江山，就是自然界万物。这五个分类是常见的，而且照这个次序也是常常有线索的。那我怎么得到这些线索跟象征符号呢？其实是说因为我积累了很多，不仅是自己的，也有别人的异象异梦，而且是已经验证过的异象异梦，然后同时也是圣灵的启示，然后查圣经中各种符号，然后总结出来的。然后另外一点要给大家记住的就是说，这个我想讲的这些基本意思、隐身意思、正面负面的，其实只是一些圣经中的意思，我们不能排除说圣灵用我们自己文化中特别的意思来讲。比如说我们刚才讲说红色代表中文代表喜庆啊，在圣经中就不一定代表喜庆嘛。那神可以选择在这你在给你的意象运用中用红色代表喜庆，这是神的权利，所以有特例我们也需要注意。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些毕竟只是一些知识，你不能随便乱用，一定要有圣灵的印证说是的，我是要这样用。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所谓先知性言论嘛，今年是20几几年，挤在圣经中代表什么意思，所以今年神要做什么事情，说哇，那这个有点像算命，大家都可以做先知啊。如果神要这么用，那当然是最好了。如果神不是这么用，就像我刚才讲的，很可能是假传圣旨，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然后很多人也说 OK， 今年犹太的节期是什么，今年是什么节期，所以神要做什么事情，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啊，算是肤浅的应用吧。这个犹太节期也不是神的行事历啊，犹太节期只是神要提醒以色列子民纪念神，回到神面前，他不是说神一定要这么做。所以我们要小心，就是说同样的，我们知道这些红色代表什么，七代表完全， 并不是说在这一个意象异梦中神一定要这么用啊，我们要小心分辨。所以第一个就是说异梦异象中的人物，人物基本上有很多种，但必须常常是象征的解释。比如说父亲可能代表天父啊，然后母亲代表所在教会嘛，母会啊，很多异梦异象都是这样子啊。新娘哦，大家在讲末世教会嘛，那丈夫呢可能代表耶稣啊，牧师可能代表神的带领和看顾啊，啊，或者是在异梦异象中遇到过去的熟人啊。那如果从象征性角度，你要看到说这个熟人代表是他的什么身份啊，他做了什么职业啊，或者他代表什么意识，他什么关系嘛？然后也各种电影人物啊，反正大家都有特别的人，政治人物都有特别的意识，大家要小心。所以当我们在异梦异象中见到这个人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说是不是神用他来让我们借鉴解释，不是真的人。如果是真的关于他的事情的话，我们还必须祷告求神给，或者说是不是只要祷告就好，或者说要找什么合适的机会啊，给传给他，这些都需要神的引导，是一个传递的技巧。那一般印象中很多是自己嘛，自己如果是自己的经历的呢，是过去将来现在呢，还是说有时候神只是说让我们体验心情，让我们可以理解一个人。我发觉很多梦是神是让我们经历那个体验才知道别人的痛苦，或者可以更好帮助他，不是说哎呀糟糕啊，必有什么不祥之事发生啊。我知道有一个师母，她梦到自己孩子走丢了，然后很多代祷者就说哦，我一定要为你祷告，斥责仇敌撒旦，让你的孩子保护你的孩子不要丢。但是我的给他的感动就是说，我觉得说神只是说让你体验说孩子走丢的心情，然后他听得好高兴，因为他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他说你不用，他就对他不阿门那些代祷者的那个称赞，不是神要去，而是神让他警惕。所以有时候我们想想是这样子，就是说爱里面没有惧怕。当然异梦异象中人物也可以是真的耶稣啊，天使，或者梦到历世历代的圣徒啊，有的是来给你按手祷告，或者给你，都是有可能的，不是很多，但也有鬼魔的造访。有了人物后，第二个线索就方向。我越来越发现就是说异梦异象中的方向可以说很多的东西，神也常常用方向，有相对的方向啊，天然的方向，相对方向就前后左右上下，然后方自天然方向就是东西南北。那怎么判断相对方向呢？就是以当事人为主，我们的左边就是左边，右边就右边，意象在我们左边发生就是左边，所以就很简单，就像比如看电影，屏幕上的事情发生在你左边就是你左边，所以啊，很简单。为什么说要讲到左右分呢？其实啊，在圣经中有很多这个右左之分的例子，在圣经中常常是右起先的嘛，然后左后面的。圣经中提到左右不是中国人左右，是右左，所以右边常常代表神的力量啊，比如说人只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啊，神的右手施展出能力，这是出埃及十五章六节。这些东西都很多，那我一时也讲不完。不过我可以肯定就是说右边的意思是代表力量拣选，左边就代表属灵的气节，然后大家去理解，然后去往上看啊，都可以这样子啊啊，也有很多材料。比如说吧，那个所罗门王前面的两根柱子，一根在右边，一根在左边，在历代志下三章十七节。然后右边那根叫波阿斯，刚好很巧啊，波阿斯就代表力量。南国犹大是神的拣选，因为大卫的子孙耶稣在那边出生。左边代表亚金，是成就稳定，也代表那个末了北国以色列嘛。那请问呢，是南国先王还是北国先王？对啊，因为南国神的拣选，所以 当然我说这不是说什么系统神学，我是刚好很巧，就是说从先知性角度看，圣经里面很多这样的例子，前后之分，前后也是长长的嘛，前边就代表带领啊，云柱火柱啊，后面就代表隐秘遮盖嘛，也代表这是正面的，反面代表暗害啊。OK，所以这里有个很简短的梦，是我93年的一个梦，我梦见一个弟兄从我左边的林中跑出来。我为什么用文言文写呢？因为当时觉得异乡异梦，还不敢相信有异乡异梦，怕别人笑我，我就说写了就不知道是我写的，所以我现在想说，哇，自己是侥幸。所以啊，他从左边的林中跑出来，右肩插一个雪亮的匕首，在梦中我就很担心，我要为他包伤嘛。然后他就说：“No No No，我不要你的帮助，就赶快跑走。”然后边走边看嘛。所以后来我就知道怎么解释嘛。左边代表属灵的攻击吧，后面的攻击啊，林呢？林是代表人群嘛，因为树木嘛，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是代表一个人嘛，哎，就很多人攻击他，人言可畏，背后匕首相加。右边插在他右边呢，代表他使他没有力量，那时候他真的没法侍奉，被迫离开教会，然后也是代表说从属肉体的攻击，所以啊，这是一个，所以如果当时啊。当时我还是不在，我在福音教会，我根本不会想到是异梦。虽然我从小有些异梦异象，但我从来没想到这事情。但是这个梦是我，在我特别深的一个梦，我到了很久以后才记得，是因为当时我就有记下来。所以啊，其实我们在看天南方向，就是北东南西嘛。有时候在异象中，你知道正面是北，就知道了。所以啊。东基本代表审判，南代表供应，西方代表拯救，北代表神的同在。啊，这个东西都有很多分类，我大致给它分类一下，在网上也有，或者听0708年的课程，然后刚好跟历世历代的很多复兴的，还有五重指示都全部划分在一起，也跟四活物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思想这个地球的时候，就像约伯记26章第7节讲说，神将北极铺在空中，将大地悬在虚空。他讲得很清楚，这地球上有神的子民跟神的教会嘛，地球上有北极跟南极。我们刚才讲北代表可以代表使徒，你等一下去看看那张表，南代表先知嘛。所以教会是建立在使徒跟先知绕这坑走转的，所以是刚好以弗所书第2章第10节，那。地球自转的方向是向东嘛？东代表审判，也代表耶稣基督嘛？东方来的闪电，所以也就代表整个地球教会仰望神的救赎，迎接他的审判，耶稣就再来嘛。所以啊，从这先知性角度来看，这地球啊，太阳系是很奇妙的一些先知性含义在里面。基本上，神把一个极大的异象异梦放在我们前面，你不觉得吗？就像罗马书第1章21节讲，自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所以神，在罗马书第1章讲得很清楚，他说，看着这受造之物这么大的一个异象。你一定会知道我的存在，我的爱，我的设计的智慧嘛，叫人无可推诿。一个正常的人，他是无法可以推卸说是不是神创造的。圣经中啊，异梦象中很多四方形也是很重要，四方形代表神的祭坛啊、圣殿啊、耶路撒冷，其实四是代表神的国度嘛。然后啊。数字也是很重要的，1、2、3、4、5、6、7、8、9、10，其实，在圣经里面都有很多隐藏的，可以在异梦异象中找到常常运用的数字。圣经中的基本数字，比如说一啊、二啊，到1、2、3、4、5、6、7、8、9、10啊，那20、30、成百上千，这些，我们在笔记中就网上课程中会提供基本的意思，而且有很多例证，等一下我们讲。然后有些异梦象的数字是比较不常见的，比如77、88、666，当然大家知道666什么意思。另外，异梦象中还有一些数字是圣经中没有的，那这个时候你怎么解呢？ 我们等一下会教一些方法。那我们圣经中的基本数字，OK，还有一点时间，我就很快讲说，一就代表合一嘛，这合一是代表基本的意思，它还可以引申成不同的意思。二代表见证、判审判，一是代表独一真神，三代表合一，四是代表神的国度，五代表服事，六代表形象，七是代表完全，八是代表割断，第八天行割礼，第九是代表丰收，九恩赐，圣灵九恩赐。然后一个人结出圣灵的果子是九种果子，加拉太书第五章。试炼的时候，十代表试炼，十字架的功课，十戒十斋都是神的试炼。11代表门徒的末了，末了11人，虽然后面多了一个人，但是11是代表末了。那12就是完全的要治理神的教会，在是不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多选一个，第一章26节。然后13代表有血气，14代表加倍，15恩典，16是仆人形象，同样是形象，16却是仆人的形象。其实在圣经中很多王不是活到16岁吗？那王怎么会仆人的形象呢？其实这是属灵的原则，你要做大就要做小。17不完全，18是担负重轭，18连血肉的妇人，19是有缺乏，20是未数点嘛，21是有拦阻。所以啊，圣经中还有一些非基本的数字，这些大家都很熟悉的，因为常常有一些异梦异象，特别你要帮人解释的时候，这些数字都会跳出来。30是代表出熟的果子，耶稣基督开始出来侍奉。40是代表试炼嘛，摩西被磨40年。50代表停工迎禧年，50是禧年，也是停工嘛。利未人做到50，他们就退休。61年，60是代表一生的果效，70是代表你活了一生。60是代表一生的所有了，70是代表你活了一生的果效是怎么样。80代表很强健有力量，90代表封闭，100是代表丰满，1000是代表成熟。然后像这些基本数字为什么会这么讲呢？等一下我们放一些例子让大家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啊，在圣经中其实很容易看到数字嘛，当你记下这个时间还有日期，就是一个数字。圣经中有多异象异梦中有多少的人，他排列是怎么样，也是一个数字啊。所以啊，圣经中有时候看到一些字母的排列数字，都是一些线索。我都这些我都有异梦异象都有很好的解释过，所以我都会才会发生在这里。所以啊，解释异梦异象基本上是一些如果只是单纯的应用是比较容易。有时候一个数字是比较奇怪，需要有神的智慧把它分解成一些基本的数字。这个需要有经验，也可以试着这样解释，有圣灵的带领嘛。OK，这个是前几阵子我们一个姐妹为我们团队祷告的。哇，我说这个短短一瞬间一个意象，可以看到很多名堂。你们大家先看看怎么解释。所以他在看到我们团队的 email 的时候，他看到一个异象，他看到说，我站在中间，我的右边有3个人，左边有4个人，穿着白色的袍子往前走，然后刘牧师跟师母就在指挥我们的位置，然后这个异象就结束了。首先，他操练得相当成熟，他的属灵眼睛可以接收异象，马上接收异象，不影响他看 email，而且他可以马上打下来。但是这里面有很多名堂的，关系到有方向、有数字、有颜色，还有人物，已经有4种在里面。怎么解释呢？右边代表起先嘛，三位代表合一嘛，所以神就说，如果我们团队能够先合一，然后我们就会国度性侍奉，属灵的侍奉，左边代表属灵，四代表国度性，然后白色就代表圣洁的嘛，然后牧师师母代表神的遮盖带领啊，刚好我们团队也多了一个人，从左边三位加到我，从右边三位到我左边的第一位，所以这个你看，短短一个意象， 如果你会解释，你会发现，哇，很多有神的印证、神的鼓励、神的计划，就短短一个印证，你要会解，哇，神只要一句话，短短的这样一个事，你就可以完全造就人了。OK， 所以啊，这是一个新加坡姐妹，我很爱这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是很好。然后我也说过她因为她本身是一个会计，所以神给她很多数字的梦。所以在梦中，她醒过来，记得梦中她是她的教会一个小组长打电话问她说：“你要不要参加聚会？”她聚会的地址是在48又1/2这号码。所以在梦中，她就告诉她不行啊，因为我现在要跟我现实生活中的小组定一个聚会。那个聚会小组编号是25嘛，所以他让我帮他解释嘛，那我给他解释，同样就用圣经嘛，48是神赐给利未人的城用，48城，代表神对他有利未人的呼召，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代祷者，先知性的代祷者，他常常有异梦，而且是相当有国度高度的，然后一半就是分别为圣嘛，1/2分出来嘛。然后我在写 email 的时候，我就很感动。我说：“你现在是属灵年纪是25岁，而且25岁刚好是利未人在20岁开始点数，25岁开始进入侍奉，50岁退休，一共服侍25年。所以他就告诉我，真的，因为他那年刚好信主25年了。所以我在给他回这 email 的时候，我觉得圣灵对我说：‘哦，我等你等他好久了。’”25年了，所以终于成熟了，要来侍奉，要分别为圣，就立为人了。所以你想看看这个异梦，如果是没有这个从圣经上来解释，你怎么都不会解释，打破头都想不通的。但是你从圣经看，哇，这个一生的呼召、命定、圣灵的引领、计划，25年啊，属灵成长进入新阶段，要离开现在的小组，进入一个祷告呼召，结果他现在真的有自己一个代祷者的小组。一切都在这个异梦中，把神的计划都写在里面，而且非常的精简，没有一句。那2006:9-20，其实也是很有深意嘛。九代表丰收，20代表数算。我们刚不是说利未人是数算是从20岁开始嘛？所以2006年是一个很好的年。我们在神的手震动万国里面分享说，2006年其实是神一个复兴的新阶段的开始。神在2006年以前把未来这一波复兴的人都安插到位了，所以2006年开始调兵遣将，开始每个人进入他服事的岗位。这是从属灵的大环境是这样，但是这个意象是非常的精简，它每一个意细节都有个意思的，所以有呼召、有计划、有命定，这些都在这里面。颜色也是很有学问的。颜色有正面、负面、反面。那当然，我们异梦意象中刚开始可能是黑白没有颜色的，但是你操练成熟以后，我们会在操练中讲，你会看到各种颜色。颜色也是有很简单的嘛。然后我一个体验就是说，其实有一个很多深意，不过大家可以在网上看。不过基本的红色代表权柄，蓝色代表话语，黄色代表高优，神父、圣子、圣灵、君王、祭司、先知。然后紫色代表尊贵啊，橙色代表能力，绿色代表神的计划，也可以黑色代表丰盛或者是缺乏，白色代表圣洁或者不圣洁，因为那种法利赛人就像粉丝的坟墓，白色但是不圣洁虚假。然后褐色代表成熟，秋天的颜色也代表死亡嘛，老了灰色代表隐藏模糊，那颜色带有颜色相间啊，黑白红白，这些大家慢慢就会明白了。最后一个 category， 一个就是说各种自然万物了。然后我们刚才讲的罗马书1:20，神已经定义要借着受造万物来显明他的神性跟永能嘛。神的计划本来就是要用受造万物显明他的永能和神性的。那为什么他不会在异梦意象中继续用同样东西来表达？这是神，这就为什么异梦意象中常常有很多山水啊人物。其实我觉得中国人最应该能容易接受异梦意象的，大家至少会背那个唐诗吧，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这个就是一个意象啊。因为中国人最喜欢其中的意境，中国人山水画，神的 一梦一象常常就是这样的用法，所以我们应该是说不会陌生的。这些日月星辰，这些都有圣经上的根据，希望大家看嘛。日头代表自然界的权柄，正面代表耶稣，反面就代表属魔鬼的地上，就政权嘛。比如诗篇121篇第六节，大家讲得很清楚：白天的太阳不能害我。大家应该不太明白为什么嘛？这不是，如果白天太阳代表地上的权柄，当然就不能害我们，仇敌不能害我。月亮代表灵界的权柄，代表圣灵啊，反照圣月亮只是反照太阳的光。如果正面太阳代表主耶稣，圣灵只是反照主耶稣的光，它一切都指向主耶稣。那月亮啊，如果负面就代表黑暗势力，二层天黑暗势力嘛。星星是代表权柄的执行者，也可以代表历世历代圣徒啊，说亚伯拉罕的孩子像天上的星星，或者是天使嘛，明亮之星、堕落的。这些星星代表天使，是权柄的执行者，执行神命令的。所以这个是2005年1月19号，我在病中，我已经咳嗽了一两个月，不能说话，只能坐着睡嘛。然后我在梦中，我就看到天上全部亮亮的星星嘛，全部是星星。我知道这是神对我的安慰嘛，就是说让我放眼未来，要就像。作为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要做星星放光，那个就让我很算是夜间的异象。所以这些星星本来是天上布满的那银色的星星，突然间全部移起来，变成一个巨大的十字架。所以这是神特别鼓励我们，所以要为亚伯拉罕子孙要为神做见证，走十字架道路。第二个星星是小小的，我知道星星代表我，然后就跟第一个星星呈那个45度角这样交叉，代表我就拥抱耶稣基督，那是我自己的十字架。然后所以我那个十字架指向东北部，代表我迎接耶稣基督再来 Second coming。 所以这个东西就让我非常的受鼓舞，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累得说不出话来了，然后我一咳嗽就喘，因为我那时候也花了很多亿元，就也受攻击嘛，我知道是攻击，但是这是神就给我印证，说我走的路是对的。所以日头星星，如果你从这样解释日月星辰，你去再去看启示录很多的解释，就完全 totally make sense。什么日头三分之一，月亮三分之一，星星三分之一都被击打，然后呀，一梦象中很多水了。所以有很多意思可以代表神的话语、洁净啊、生命啊，所以我就不太多讲了。其实它有很多的意思，因为水有各种水啊，洪水、河水啊、井水啊、雨水啊，所以这些都有讲究的。那运用之巧妙，就是在于你嘛，那个圣灵的带领。不过水一般代表神的话语、神的洁净，雨代表神的话语、怜悯啊、各种审判啊，都可以。云彩在异象中常常看到云彩，其实云彩代表神的荣耀啊。很多人异梦异象开启时候常常看到很多云彩，其实是他不是真的看到云彩，而是圣灵告诉他说他的属灵人已经得见了神的荣耀。所以很多人呢就通常我看到云啊，说 that's fine 啊，你不是真的看到云，只是神告诉说你已经见到神的荣耀，神的已经向你扬脸，你的异梦异象的门已经开启了。所以我这里就有一个基本的表，天空代表属灵的高啊长远，海代表人的心思意念和灵界的运作，然后地是代表身体血气，树木是代表人，然后树林代表人群，山是代表高，一般印象中的山不是代表阻拦，就是代表哇，它基本意思是高嘛，高也可以代表阻拦，更多时候在山上其实是代表你去朝见神耶和华的圣山，很多异梦象是这样子，风是更近的，大家明白，圣灵如风嘛，灵界运作，有狂风啊、微风啊，然后草代表遮盖生命啊，这些都是生命如草，